那前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门训，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一个最直接的命令，讲到我们要这个去，往普天下去，去使万民做门徒。我们找到一个字叫做门训万民。但是之后呢，我回来就在想，到底初代的教会对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有多少的了解，有多少的有意的实行门训，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从这里找到一些榜样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些内容。但是当我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事情非常叫我惊讶，不能说是困惑，但是呢，因为了解到整个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看见门徒们是使徒们是跟随圣灵的工作而传起了福音。所以在使徒行传中间，我们可以找到门徒们有意的，或者说圣灵带领他们有意的往外扩展神的国度，传扬福音，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主的见证。但是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意的教导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个动词，整个的大使命中间最重要一个动词就是训练门徒 Metatheo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义是学习，就是说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学习。但是又是要导到，要在使徒行传里面企图找到门训的方法，我们就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记载怎么样做门训。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知道的，就是我们看见门徒不断增加，3000人、4000人、5000人，一批一批大量的人来到教会中间，而圣经用门徒这个字统管所有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相信这个字不是随便用的。今天我们了解门徒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学习。至于教会刚开始在耶路撒冷怎么样训练他们，不太容易找到，只有在使徒行传2章里面找到一些资料，讲到最早聚会的形式，聚会的形态。我们知道这个形态影响了他训练的内容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2章里面，我们看见从40节记载，使徒们召集了门徒，召集了这些百姓，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信主第一批，也就是我们所说教会，有形的教会、出行的教会。初代教会并不是有意的门训课程，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连马太福音都还没有写出来，到底怎么样教导门徒们来遵守使徒的教，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他们的呢？因为在大使命中间，耶稣基督很清楚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施洗，然后呢，凡我所教导你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主要的是 didascalo 这个字讲到使徒们的教训，因为我相信当时在地上最明白最清楚耶稣基督教训的就这12使徒。因此12使徒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聚集，圣经里特别记载他们聚集做什么事呢？主要就是4件事情。第一个，他们来聆听使徒教训，然后他们在一起擘饼，然后呢交接，这个交接今天我们话就是交通，这个交通不是交通部长，是讲到我们 fellowship， 讲到我们神的儿女中间 koinonia 那种教徒彼此中间彼此接纳，彼此来往。然后讲到祷告，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弟兄姊妹们，这也是教会的4大功用，也是早期教会出行，在研究圣经的人就看见，我们读圣经的人，教会的功能有见证性，这个是 witnessing， 见证性 maturia， 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很重要一部分就是教会的功用，教导性。再有就是崇拜、敬拜 worship， 显明在他们 communion， 显明在他们擘饼的事情上面。最后呢，教会聚集在一处的时候，他们能够祷告，向着神呼吁，把一切的事情，因为这里讲到神的带领和一切的工作从神那里开始。但今天我们的重点放在使徒的教导，因为也可以说一切教会的实质都是因着使徒的教导而逐渐发展、逐渐实现的。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使徒的教训。 那我就在想，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教会历史给我们的见证，或者给我们的遗传，最早福音的形式是以讲道的方式出来的。很多人说马可福音是第一本写的东西，我们也知道这个理论叫做 primacy of Mark， 这个跟马太福音为首是相对的。马太福音的为首，我相信是因为它里面教导的缘故，而且它里面的内容是把旧约跟新约联系起来，所以马太福音非常注重旧约的应验，引用了很多处的旧约，而且有这样的话，这些是应验为要借着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如此如此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马太福音放在第一本，因为它紧接着旧约，叫我们从旧约的背景过来的人，无论他是犹太人或者是读了旧约的外邦人，都能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但这个并不能取代最早圣经历史教会历史告诉我们马这个彼得传道的内容。他们告诉我们马可福音怎么来的呢？是马可记录了彼得的讲道集，所以发展成为马可福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初期教会的建立几乎都是靠使徒的讲解，使徒的讲论。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记载的第一篇使徒的讲论，那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所发生的事情。在那篇信息里面，你可以看见彼得传讲了当时发生事情之后，他来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里面有他的内涵，有他的透视力、洞察力。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知道使徒的讲道所以有权柄，因为几件事情。第一个，耶稣已经复活了。最早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了保证这件事情能够达到，而事实上教会2000年来看见圣灵的工作，神的权柄的确执掌在人中间，耶稣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使徒们能传讲福音，因为权柄在耶稣手里，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就是说，门徒们所能做的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在见证复活的时候，神一定出来做工，圣灵一定在其中做工。感谢主，这个月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我们过了复活节，我很喜欢我们教会挂的牌子，基督徒不是只有一年一度庆祝复活节，每一个主日甚至每天都是复活节，因为我们在宣讲耶稣基督的复活。而神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给了耶稣，要叫我们传扬信息的人能够背后有力量。什么力量？神的权柄。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的权柄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保罗就说这个复活的权柄，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解释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所说的权柄，还怕门徒们不明白，门徒们大概是明白的，但是保罗加上几句话，天上地下权柄怎么说，一切执政的、空中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有名的，一切有名的都已经胜过了。所以耶稣的权柄是万人万民之上的权柄，万人之上。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就说，那赐给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耶稣，他的权柄是超过一切的，宇宙中间最大的权柄就是耶稣的名字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们传讲他们的讲论有果效，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是一个基本的根基。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使徒的传柄 传讲信息使徒教训有效？因为圣灵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彼得在那里解释，他说这个能力不是我们，以后在第三章第四章看见他行神迹，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蒙了应允，而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叫这个人你们看见瘸子完全好了，叫他能够起来行走赞美跳跃的赞美神，又行走又跳跃又赞美神，一个瘸腿的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圣灵的能力叫这个人全然好了。彼得特别声明，不是因为我们的敬虔，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今天传道的人一定承认，我们一无能力，我们软弱，跟所有世人一样，但是神的能力不同。今天神的能力临到我们，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 我们能够看见神迹奇事，能够宣传主的话。而且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征战的权柄不是我们，不是靠我们，不在我们里面。这个征战的权柄在圣灵里，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话语里面。征战原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血气的兵器，征战的兵器是神给我们属灵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权柄。能力哪里来的？因着圣灵已经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五旬节的意义不仅是当代当时的使徒们，当时的门徒120个人被圣灵充满，五旬节意义不仅是当时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称它做方言，不是在一处说方言，而是背后真实的权柄在圣灵的里面。而这个圣灵，这位圣灵今天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只要我们传讲神的话语，圣灵就出来做工。只要我们这个人是个洁净的器皿，我们知道神所托付我们传扬福音，神的圣灵就在里面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第二个能力，所以他的信传讲的信息，他的教训有能力，有果效，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有口才，正好相反。彼得说，我们看我们不过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并且官府也认定说这些人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但是他们跟过耶稣。彼得知道自己是谁，他不过是个渔夫，他像所有以色列人一样，生来就是以色列人，他也有一份工作，地上的工作，去打鱼的，他怎么能传扬福音？神怎么能用到彼得传福音？彼得非常清楚，不是因为我们有口才，甚至连保罗这一个法利赛人，加玛列门下的高徒，他又说，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有能力。彼得如果说不是我们有能力，大家相信，因为他真是个渔夫，他也没有学问。但是保罗有学问的人，他说不是靠着我们的学问。彼得说不是我的金钱，保罗也说不是我的金钱。我们又软弱又战惊又生惧怕，因为我所传讲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保罗也这样讲，有学问的人没有学问的人都宣告，今天神的仆人能力不在于自己，在于圣灵。不仅圣灵，话语的本身，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为什么有能力？因为话语的能力。刚才我们说彼得能够有透视力，五旬节的信息是三篇旧约构成的，一个是约珥书，一个是诗篇，两处诗篇，一个诗篇16篇，一个诗篇110篇。弟兄姊妹，换句话说，那个解经的能力，释经的能力，怎么样解释圣经，是因为圣灵给他的开启。这就是经上所说的，弟兄姊妹们，彼得竟然跟耶稣一样大胆，耶稣说这就是经上所说的，成就在你们耳中了。马太也是一样，马太不像彼得这样传讲信息，用口传讲，他的文字里面马太福音多少次，刚才我已经提过了，这就是应验经上所说的。弟兄姊妹们，使徒们怎么有这样权柄？使徒们怎么敢这样讲来解释旧约？而这个旧约往往是跟那些传统教训不一样的。这个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这样讲，彼得也说这就是经上所说的，马太也说这就是经上先知所说的那些话。弟兄姊妹们，能够有圣经的洞察力不是一件小事，圣经向着我们信的人是开启的，向着不信的人根本是封闭的，读也读不懂，有很多的例子证明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也不是因为使徒有什么特别神的恩赐，但是神的确借着圣灵开启了他们，他们本来照着自己也是一无所知。我相信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也会经历到同样的事情，当我们仔细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豁然开朗，像保罗一样。但弟兄姊妹们，保罗能够认识圣经，不是靠着他做法利赛人在加玛列门下苦读下功夫，比同罪人更长进的结果，同罪人比同罪人更长进，叫他做了律法之徒，叫他能够逼迫基督徒，拿了文书到处追拿这样信奉耶稣之道的人，把他下在监里，怎么样改变的？因为耶稣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圣经的开启能力一定是要从经文里面读出基督来，面对面看见基督，像摩西从前在山上一样，他为什么把律法拿下来？因为神向他显现，他听见了不能听见的，看见了不能看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旧约怎样先知遇见了神的显现， 今天像我们尼西米计划，我们讲圣经概论的时候，圣经纵览圣经概论的时候，就提到神的显现跟启示的问题。旧约跟新约没有改变，神向人启示，人就认识。一下了认识，保罗认识了神，认识了耶稣基督，彼得认识了耶稣基督。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路上，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众人的回答，彼得，耶稣再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当你认识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圣经上向你开启。保罗也为着以弗所的圣徒祷告，叫他们开心中的眼睛，叫他们认识基督，叫他们真的认识基督是谁，真知道他。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使徒的权柄，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使徒，而是因为神把基督的奥秘，把基督神的儿子向他们开启，他们认识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原则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眼睛蒙蔽的人，是眼睛已经得开启，看见耶稣基督是谁。当然我们因为自己的亏欠，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有了基本的解经的钥匙，却没有真正去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们，当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圣经向你应当是一本开启的书。当你去读旧约的时候，到处要碰见基督，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到处看见基督活化在你的眼前。像保罗所说，基督耶稣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他对加拉太人说的。保罗能够他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来对加拉太人说，今天你们也都是基督活化在你们眼前。我们不应当再回到律法里面，从字句里面认识基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真的是这样说的，后书里面，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肉身认基督，我们从前这样认过他，现在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因为基督耶稣已经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复活的权柄带来他本身的能力，因着圣灵的工作，复活带进了圣灵本身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又因着复活基督对着我们来读讲解圣经，我们有把握解释圣经，解释圣经的能力也是使徒的能力。今天我们理论上都可以有这个能力，因为使徒所得的不能比我们多。这就是你的信息可以传给许多不听没有听见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象过，也许你把自己当作一个平信徒，我只是来听到的。但是从马太福音里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要去传道的。每个人都要负起做门徒的责任，每个人都要遵循神的教导。我们做了门徒，底下就使别人做门徒。所以我希望你读经，当然你是为自己读的，可是我也希望你读经的时候有话语的供应，可以帮助别人。也许在你心里面，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神忽然提醒你一个人，把这个人放在你的眼前，你忽然想到，这个人跟我好多年朋友，好久没有见面了，不知道他如何。你不是仅仅怀念他，圣灵提醒你把这个人放在心里，你有没有话给他？也许就借着当天你读的圣经，圣灵提醒你，所以你知道这话是给那个人的。也许对他的环境正有需要，你却不知道。神要做很特别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如果你真正肯顺服神。神常常做这样事情，很多人做见证，怎么搞，那天当我需要就有人来跟我传福音。我告诉你，因为圣灵感动了别人来，圣灵的感动你，让你有需要，感动别人来满足你的需要，正好像行传第八章一样，腓力刚刚那么巧经过地方就遇见了埃提亚伯太监，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要相信基督耶稣复活了，活神他也做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不仅这样，我们看见使徒教训的延伸，如果光只有使徒行传第二章，不会有今天这样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使徒的教训除了在行传第二章记载之外，也一直延伸下来。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看见有许多的书信，事实上有人告诉我们，保罗的书信可能写在马太福音之前，马太还没有写福音书，回忆记录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所做的事情，还没有路加福音，路加是保罗的同伴，是保罗的同工，他以后又想起来把耶稣基督地上所做的事情按着次序研究把它写出来。还没有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到主后九十年才有，很可能保罗的书信是最早流通在教会中间的书信。你看见神就借着使徒的书信跟他的话语来建立众教会， 因为保罗当时都是传了福音之后，福音文我们刚才说过，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时候耶稣保罗的福音已经传到了欧洲。为了照顾那些教会，他不能藏在他们中间，就借着书信来表达他对他们的关切，并且教导他们。在以弗所书20章里面，你看见保罗讲到自己的侍奉，把以弗所的教会找来，把长老们叫到米利都，我在你们中间传讲神的国。他说凡是对你们有益的事情，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或者在个人家里，或者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下场合，我都对你们传讲，凡是对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的传道，他不是在公开场合里面去讲话而已。彼得很明显，神把许多的人灵魂放在他的面前，彼得是一个大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才，他是使徒，他一传讲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那是圣灵的能力。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似乎是一个一个传福音的，但是每一个传福音得来的人都是结结实实的，因为保罗对他们的教导不遗余力。保罗对他们的教导细到一个地步，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而且他说我在你们个人家里也教导，换句话说，保罗可能有机会的时候在个人家里，他就有机会，他就要讲一点。所以在那里叫我们看见保罗所做的工作，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保罗的道是神国的道，他传讲神的国。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或在你们个人家里或在你们个人家里，或在众人面前都传讲，公开的私下都讲。所以弟兄姊妹们，门徒训练怎么做没有一定的方法，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所以当保罗这样传递这样讲道的时候，他的书信也借着各种教导深入到每一个教会里面。以后你看在使徒行传发生一件事情，15章出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对于真理的教导不清楚。保罗出去传福音所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信耶稣需不需要受割礼，因为犹太人都受割礼。犹太人不是不传扬他们的福音，犹太教照样传递，而且呢，许多人的确是受犹太教的吸引。为什么？犹太教有非常好的道德标准，比那些外邦人、比罗马人、比希腊人，他们多神文化所出来的敬拜的混乱好得多。犹太人的道德在外邦人中间被人尊重，他们也做了见证，只是他们活在律法中间，他们的道德标准从律法来的，所以他们也有受吸引。等到福音传到那些听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中间的时候，你看保罗、彼得去传的福音，彼得去哥尼流家里的时候，他一传讲，圣灵就降下来，降在他们中间，他们受感动，被圣灵充满。彼得说：“我是谁，能拦阻他们不受洗呢？”所以就跟他们受了洗。恐怕彼得也没有想过这些有没有受割礼。当时的情形已经圣灵降临了，就给他们施洗了。保罗出去传福音也没有传割礼，等到回到犹太耶路撒冷中间，他们问了问题，他说你们传福音叫这些外邦人归主，我们不反对，但是应该跟他们先受割礼。好像是犹太教比较大，基督教是里面一个支派而已，无论怎么样你要叫他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先受割礼再说。为了这件事情，保罗、巴拿巴带了几个弟兄到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们，他们最后的开会定规说，外邦人信耶稣不用重新受割礼，不用受割礼，直接信耶稣，直达快车，不需要经过割礼这道手续。而且彼得讲的有道理，为什么把我们自己就担不了担子加在那些外邦人身上呢？我们知道我们受的律法是不能负的恶，负不动。这一来一言九鼎，确定了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重大教义的问题，使徒们的会议、大公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得以保存下来。所以你知道今天传到我们手中的信仰，很多是实际上有了信仰的困难之后，使徒们、长老们在那些比较可以信得过的人中间，他们讨论的结果，成了我们今天教会的规条跟教会的教义，确定了以后，你就看见才是圣经的正典化。这些东西、这些内容我们在上课时候提到过，在 新约正典的时候，新约概论提到，旧约概论也提到，而且我们还要提到，在神学，在今天神学概论中间下午还要提到正典化的问题，非常重要。为什么使徒不能永远存在？他们所传递的信息，今天在圣经里面被我们当作神的启示，何等重要！这是正典化的原因。所以，虽然使徒时代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照着使徒的教训，而且使徒的侍奉仍然有效。能力从复活而来，能力从圣灵而来，能力从神的话而来。从前他们只有旧约，需要加上使徒们新约的解释，现在我们手中有新旧两约，都承认是神的启示借着使徒先知所给我们的，因此我们能够传讲神的话，有把握神的工作在其中，神的权柄在里面。今天神的话语对我们仍然能产生作用，教导我们当知道的事情。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们在当时并没有一定的门训的方法，但是门训的实质借着教导而达到所有的门徒里面。这里你看见门训的根基比方法更重要，门徒训练更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方法。我知道今天很多的方法，很多很多的方法，还有人除了门徒训练的手册，也不过是把圣经里面关于门徒的该知道的事情写在一起而已，其实还是内容，不在于方法。有些门训是有实际的课程的，有些就是平常每天日常接触里面一种比较自然的 casual 不具文的，有些上神学院说起来也不过是教导圣经，有些不上神学院在教会里面 on the job training 一面做一面学也可以。你看保罗怎么带提摩太，你没有看见他给他个门徒训练东西，你看他怎么带提多，你看他们带路加都没有东西，就是保罗这个人身教研究言教在他们中间。他对提摩太说，你们要观看，要服从我的教训，第一个，第二个品性心智，我在以哥念路斯德所的一切不 遭遇的迫害你都看见，而且主怎么把我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的教导门训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们，不在于那个方法，而在于内容是什么。内容保罗最后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素来传讲神国的道，到二十八篇还到二十八章还是讲这个事情，神国的道跟耶稣基督的事。我们传道的内容信息不能缺少耶稣基督，他所有的目的，神的国度不是小小的事情，整个神的旨意和国度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是保罗教导门训。所以弟兄姊妹，说穿了，讲的一句真话，两千年来有形无形的门徒训练在进行中间，只是我们特别要提醒，因为门徒的工作不是仅仅领受而已，他们需要去照样传讲，扩大神的国度，在于我们对于神的了解，对于基督耶稣的认识。历代以来很多神所用的方法，但是我说门训的根基几件事情不能少，第一个基督耶稣的根基，因为基督耶稣保罗说是我已经立的根基，没有别人能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所有一切的教训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也是根正教从天主教里面出来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以基督为一切，唯独基督。根正教几个口号，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是一切信仰的根基。但是保罗也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怎么解释？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因为使徒跟先知是第一批传讲神话语的人，在新约里面，而且因着他们的讲道变成了新约，变成整本新约圣经，所以这点不能改变，还是圣经为根基。所以讲了三个根基，耶稣基督是根基，使徒先知是根基，然后圣经是根基，基本上还是一样，我们看得见的里面包含了一切的教训，怎么知道以基督为中心啊？因为圣经这样记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怎么样教会两千年来门训的工作可以不停呢？教师职分的确定。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说，他说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是保罗解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样的意思。因着教师职分的确定，从前使徒的教训，现在教师们继续不断教导，而且扩大深入，一直教导。 这就是教会得以持续的原因。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是喜欢看热闹，喜欢兴奋热闹，但是兴奋热闹是外面的事情，里面是什么东西？神的话语第一要紧。如果我们了解到这样情形，我们就知道教师之分的重要。我们应当求主在教会里面兴起许许多多的教师，不是光是一个人讲，许多人都善于教导，教会就会增长。所以你知道林道亮牧师讲的一件事情，他没有什么门徒训练的秘诀，他说主日学就行。他没有讲什么教会增长，他说主日学教会增长。为什么？你把真理教导了，神的儿女自然心里火热，他有东西可以讲，他一定会去讲，他里面有话要讲，因为他被神的话语所激动，他有信息要传，这是最自然的。所以教师职分的确定是使门训能够持续不断的原因。然后呢，牧养的贯彻，你看见保罗不光是在众人面前，到个人家里照样传讲，那就是牧养工作的贯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能做的工作很少，但是我们个人都能够帮助弟兄们。神的儿女在教导的过程中间产生一种 fellowship 交通的需要。所以无论是什么，你在教会里面有各种的团契，在教会里面有各样细胞小组，在有主日学，这些都是神所用的方法帮助我们门训，叫我们看见说门徒的训练能使我们得到生命的益处。这个训练的方式不在于外面的形式，而在于里面的内涵实质，它的内容如何。这样的教导使得神的儿女生命结实稳固，而且有力量，能够抵挡各样的异端，能够面对征战，能够确立自己人生的方向，都是因着神的话语所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牧养的工作。说真的，我在这边侍奉快要一年了，我的时间很有限，但是我相信神的儿女彼此的关怀牧养能够使教会增长，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没有一个人三头六臂能够看住这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我可以记600个名字，现在不行了。我说真的，因为我知道从前我曾经带领过的人，我差不多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年纪大了不行了。但是不在于记住名字，而是在你心中挂念这些人。怎么样会牧养？因为你挂念他们，想到他们属灵的光景，想到他们主面前成长，想到他们家庭，想到他们的儿女，你自然会有牧养的负担。所以牧养的贯彻是使门训能够扎实的原因。然后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传承的理念。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说，你要教授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件事情，教会就一代一代一代下去，教导别人忠心，他能够忠心教导他，使他能够有办法教导别人，然后这个理念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弟兄姊妹们，2000年来教会因着这些原因而继续存在。你很难想象使徒行传第2章所讲42节的话，那么简单一句话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擘饼，彼此交接，祷告，这件事情就居然2000年来教会得以不衰。当然其中有许多的危机，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改教是当时的危机中间神所开启给他们一条重新恢复，所以叫更正教，改回来有了正确的信仰的路。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教会的传承不是一个两个人事情，而是观念的问题。我们要把神的话语传扬下去。我说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神所使用的方法，近代教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教会增长的秘诀，主日学100多年以前、200年以前开始的，小组团契从有教会就有，在家里在团契中间就有的实质。现在有很多方法，待会我们进来少年孩子 Awana 也是一个教导的办法，也是门训的一部分，哪里不是？因为教导他们孩子的话，箴言告诉我们从小教导神的道路，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所以这就是传承的问题，这就是牧养的问题，这就是教导的问题，这就是门徒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门训的观念应当蔓延在教会的每一部分工作中间。为什么要团契啊？为了门训。为什么要主日学？为了门训。为什么要小组？门训。为什么要诗班聚集？为了门训。为什么要 picnic？ 为了门训。都是为了门徒训练。 为什么要 picnic？ 我们去王普天上传福音，把我们对接的人请过来，请他去参加团契，好叫他做门徒。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为了门训的关系。所以方法在哪里？方法在人。只要我们里面有门训的观念和我们自己肯做，门训就一定传承在教会中间，教会一定往外走，教会一定增长，没有不增长的。你只要记住，我是被呼召来做门徒的就行了。什么叫做门徒？一生学习，一生跟随耶稣。什么叫门徒？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不再知道别的。当然要许多天文地理知识，你要跟人接触，也要天南地北都要了解一些，不然你跟他没有话题。但是你的中心始终是基督，这就是门训的意义，这就是门训最后落实结果，使我成为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因此福音在我的身上能够继续往外走，教会因此得以增长。我们不是为了做工而做工，我们是因为做门徒所以就会做工。我们一起祷告。祝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何等好，两千年来你呼召门徒做，你呼召门徒往普天下去，叫他们去使万民做门徒，凡你所教导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如今今天在我们手中这本圣经见证了你怎样训练人，叫他归给你自己。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也是你的门徒，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求主装备我们，求主复兴我们，求主叫我们心中火热，求主叫我们充满你的智慧，也叫我们认识你的真道，好叫我们随左随传，天国尽了，叫许多人悔改归在你的名下。主啊，我们心中何等爱你，因为你用救恩拯救了我们，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面完成的救恩使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今天我们要把一切的恩典爱带来归给你，所以求主激发我们，叫我们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